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3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展位上暖心的相遇》，作者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7日。自从我有幸得法以来，多年来我参加了许多活动和节庆，现场介绍法轮大法，每一次我都会遇到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和富有意义的时刻，这些经历深深地启迪着我，令我感动。这些经历一次次地让我体会到，许多人都在等待着了解大法的机缘，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心地善良的人，他们仿佛为了这个机缘已经等待了很久。我明白，并不是每一个了解法轮大法的人都会成为持之以恒的修炼者，但我学会了以善良和真诚的心向人们介绍大法，而不以年龄、性别、国籍、文化或背景来评判他们。每当我感受到一个人怀着真诚寻求真理或渴望寻找生命意义的心，我都会以慈悲的心态把法轮大法介绍给他们。每当我教人练功时，内心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平静与喜悦，我内心感受到他们正在接受人生中最珍贵的礼物之一。令我感动的是，有时他们也会表达同样的感受，说自己遇到了真正宝贵而与众不同的东西。还有许多与孩子们有关的美好时刻，有时孩子们会兴奋地跑向我们的展位，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一朵美丽的莲花，有些孩子则羞涩地走过来，还有一些孩子会问，我可以给我的朋友、兄弟或姐妹拿一朵吗？当我把莲花送给他们时，我常常会问，你知道这朵莲花上写着什么吗？他们通常会好奇地看着我说，不知道。然后我会告诉他们，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觉得通过这样简单的方式，他们就有机会听到这些珍贵的话语。他们的眼睛闪烁着喜悦，小心翼翼地手捧莲花，仿佛那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成年人也常常有类似的反应，有时一些长者会微笑着说，我想给我的孙子孙女拿一朵，真漂亮。那一刻，我看到他们眼中的喜悦，以及他们自然流露出的对莲花之美的喜爱。有时，人们在了解法轮大法或学练功法之后，会惊讶地问，为什么拥有如此美好理念的修炼方式会在中国遭受迫害？我听过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当他们了解真相之后，善心被深深触动。许多人认为对法轮大法学员的迫害是极不人道的，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迫害那些努力遵循真善忍原则生活的人。每当看到这样的反应，我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只要人们有机会听闻真相，他们就能够凭借自己的良知和善心分辨对错。有时候在前往展位之前，我可能会觉得疲惫、身体不适，甚至头痛。然而，一旦进入介绍法轮大法的环境，这些不适就会消失。我感到身体轻松，充满活力，精神焕发，脸上也自然流露出笑容。那一刻，我觉得向人介绍大法，递上一份传单，是我能够为他人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我相信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份真诚与善意。有时我会坐下来休息几分钟，但也有许多时候我甚至不愿坐下，因为我觉得哪怕只有短短几分钟，都可能成为另一个人了解大法的机会。每次回到家，我都会问自己，今天我尽力了吗？下次我还能怎样做得更好？我对他人是否有足够的善意与慈悲？我在教功时是否足够耐心？ 当我向人们讲述中国法轮大法学员遭受迫害时，是否考虑到了他们的理解能力和背景？当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时，我是否能以宽容、平和、善意回应？这些问题总能帮助我在介绍大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在法轮大法展位上的感受是非常特别的，对我来说，那种感受仿佛置身于一片纯净、祥和、美好的天国一角，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完全描述的体验。一个充满希望的周末，法轮大法展位上的故事。最近我参加了一个文化节，游客们热情的回应和真诚的交流，既令人鼓舞，又意义深远。许多人怀着开放的心来到我们的展位，认真聆听我们介绍法轮大法。不少人提出了很有深度的问题，还有一些人表示希望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许多参观者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收到有关法轮大法九天班的更多信息。有些人在现场学练了功法，也有人计划参加线上弘法教功班，继续深入了解法轮大法。以下是文化节期间几段让我印象深刻的经历。故事一，我的心一直在告诉我，我一定要来。一位女士带着大约10岁的女儿来到我们的展位，她告诉我们，远远的就被那些美丽的莲花吸引了。她分享说，几个月前在另一个活动中，一位女士送给她一朵莲花和一张传单，从那以后，她一直想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她时常会看着那朵莲花，轻轻抚摸着它，思索着法轮大法以及莲花所代表的意义。她说，这次她特地来到这里，而参加这个文化节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一件事，好像是我的心一直在告诉我一定要来。他说，几个月来我一直想进一步了解这朵莲花以及这一修炼功法。他觉得能够找到我们的展位是一种福分。临走前，他表示会继续参加线上介绍班，希望深入了解法轮大法。他说，这次相遇是他人生中最有意义也最意想不到的恩赐。故事二，我原以为对我来说已经太晚了。一位年长的男士来到我们的展位，告诉我们他几天后就要离开这个国家。起初他只是想为住在这里的女儿拿一张传单，他认为自己现在才开始学练法轮大法也许已经太晚了。与他交流之后，他改变了想法，他决定等回到家后，他和太太一起参加线上入门介绍班，学练法轮大法。离开时，他带着满怀希望和期待，迎接这新的旅程。故事三，新的理解。一位中年男士来到我们的展位，说自己很多年前就知道法轮大法，但一直没有练过。他也了解中国发生的迫害，因为他曾经和两位中国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其中一位朋友支持法轮大法。当我们进一步向他讲述法轮大法遭受迫害的原因，以及更多真相信息之后，他表示许多事情变得更清晰了。他感谢我们耐心的讲解，并说自己现在对整个情况有了更多的理解。他带着微笑与更深入的理解离开了。故事四，我能感受到一种积极的能量。有一次经历特别触动我的心。这些年来，在多个社区节庆活动中，无论我们是在介绍法轮大法，还是推广神韵，一位售卖传统手工艺品的女士经常恰巧与我们的展位相邻。之前的一次活动中，我们曾送给她一朵莲花和一张传单。这一次我注意到，她把那朵莲花精心摆放在自己的手工艺品之间。他主动请我告诉他更多法轮大法的信息。他说，上一次他只是收下了莲花，也听了我们的介绍，但这一次他是真心希望进一步了解。随后他问了一个令我十分感动的问题。 我能感受到介绍这一修炼的人身上都有一种积极的能量。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们愿意投入这么多时间做义工，却不收取任何报酬吗？当我向他解释了学员为什么义务介绍法轮大法，以及是什么促使大家这样做之后，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微笑着说，你们所做的一切真的令人敬佩，我相信这是真正在帮助别人。随后他又补充说，真神奇，每次我的展位刚好在你们旁边，我都会学到新的东西。谢谢你耐心而清楚地向我解释这一切。这些相遇提醒着我，善良与慈悲能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触动人心。一次简单的交谈，一朵莲花，或一次真诚的介绍，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人踏上积极而有意义人生旅程的开始。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正行解体骚扰迫害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6日。一段时间以来，我没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看手机购物或看视频，表现出对人的东西还在感兴趣，看后又后悔，知道不该浪费师父替众生承受延续来的正法修炼时间，就这样招来了当地社区人员的骚扰和迫害。在三四个月前，社区宗治办的人来我家，说镇政府的人要来和我一起学习及洗脑，问我是在社区还是在我家。我说哪儿也不去。他说不去要强制叫你去。我说你们对大法弟子犯罪，对我是迫害，我绝对不配合。他说是上面的安排，我都不承认，就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到后就用法来严格要求自己，归正自己。一，镇宗治办主任再也不来了。后来镇宗治办主任来我家说，你是市里定了的对象，我们有转化你的任务。我对那主任说，我没违法，凭啥子要去学习？你们怎么转化？我修炼真善人宇宙大法是最正的，往哪儿转呢？去学邪党的假恶斗吗？他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不要把我录音传到网上去。他以为我在录音。我说，你没做坏事，怕发到网上去吗？你们不要随邪党来参与迫害，我们是在做好人。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退出党团队才有一个好的未来。我给他讲了为什么三退，他没反对，也没表明退。后来他说，没办法，我们还是找个人来跟你一起学习，看在家里还是在社区。我说哪儿也不去，没时间，我不同意。过了几天，他们找来一个这20多年来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退了休的原宗治办的主任来到我家。我们曾多次被他骚扰迫害，我向他讲真相，他从来不听，说话全是谎言和污蔑大法的话，完全不像个正常人说话。我对他说，你怎么还在干这种事情？你要给你儿孙积点德，你不要让他们都来替你偿还。迫害正信要遭报的，善恶有报是天理。我给他讲真相，他根本不信。我就给同来的讲，讲425上访是怎么回事，讲天安门自焚是违火， 江泽民因妒忌打压诬陷法轮功，他见其他人一直在听，就气急败坏地叫他们不要听。我告诉他们，我在讲真话，是修真善忍的，愿你们选择美好的未来。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说下次还要来，看约什么时候。我说不准再来，我不欢迎你。从这次之后，他们真的没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找到我弟弟，说我转化后就再也不找我了，骗我弟弟来企图转化我。我告诉弟弟，千万不能对大法说做不敬的话和事，千万不给他们签字和什么担保。他们威胁弟弟，转化不了我就送我去学习班。我弟弟告诉他，你们是在违法，我姐是合法公民，你们随便关人是在违法，我要告你们。他们又给我儿子儿媳打电话，想让他们来一起转化我。儿子儿媳根本不接他的电话，不理他。二，区政法委的书记竖起大拇指。后来过了20多天，社区的人到我家，说区政法委的书记要来，想见我。我先是坚决不同意，一口回绝。后来他们说一定要见我，就约在下午2点半，我就坚定一念，他们来听真相就来，不是未听真相的就不准来。那天非常的热，有41度，他们准时来了，来了7、8个人，多是生面孔。我开着空调，请他们到屋里来。我说，你们都是我的亲人，不知哪生结下了这个善缘佛缘，快来坐。这么热的天，邪党迫害我们，更是在迫害你们。这么热的天，指使你们来做最不应该做的事，让你们对大法弟子犯罪，真的是在毁你们。他们坐下后，我问他们的名字职务，只有一个说了他的姓氏，不说名字，是区政法委书记，其他人都不说，看来他们内心还是怕干这事。那书记就用他那套骗人的说辞来想转化我。我告诉他们，他们听到的是为打压抹黑法轮功的造假谎言，这些谎言我听得太多了。我们师父怎么样，法轮功什么样，我们真修的弟子自己知道，我们才有发言权。你们被谎言欺骗了，迷惑了，所以你们才会来干这种事情。那书记非常强势，好像很有信心转化我，不想让我说。我想他们是有缘人，只是身份不同，也是想通过这种形式来接触大法弟子而得救。我一定要告诉他们真相，不能让众生失望。我就抱着慈悲的心打断他的话，讲425真相，讲法轮功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告诉他们三退才能保平安。那书记说，学法轮功你背点来听。我就说正法口诀，清除他们背后操控阻碍他们得救听真相的邪恶因素。整个过程我都保持着祥和的心态，感觉到师父一直加持我保护我。那天丈夫同修也在另一屋里发着正念，只有那书记在与我辩论，其他人都带着笑容都在听，整个屋里气氛非常祥和。大约1个多小时后，他说，我没能说服你，我是共产党员，我还是信共产党的，但我佩服你。他同时竖起大拇指。后来他说，还有10几分钟，我们不谈这些了，不谈法轮功，我们都不谈，拉拉家常，谈点别的话题。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你们为这事来的，为什么不谈呢？ 可能他们录了音，好交差。我送他们出门时，他说，以后我还想来拜访你。我说，如果是为这个事，你就不要来。他说，是想来耍一下。我说，那我欢迎。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沐浴在佛光中的十年》，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8月5日。十年前，我的丈夫突然身患绝症，大法使他绝处逢生，也彻底改变了我这个无神论者。我们夫妻一起走入大法修炼行列，从此我们沐浴在佛光中，一切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绝处逢生，夫妻二人走入大法修炼。大法红传的90年代，我已结婚生子，生活工作的压力加上不服输的性格，我虽然大病没有，但小病满身。丈夫的姐妹当时都因病已走入大法修炼了，这时他们给我送来了转法轮。由于从小受无神论的洗脑灌输，我边看边用学过的知识对照，一遍过后没看懂，与大法擦肩而过。20年后，丈夫得了绝症，妹妹又送来了宝书转法轮，这次我看懂了，可是不相信，认为讲得太玄，丈夫则根本不看。他去遍了当地各大医院，又去了北京著名医院，但他坚持不手术，只能回家来了。丈夫的姐妹们都来了，丈夫是姐姐从小带大的。这时姐姐又一次说，把你那个退了吧。丈夫感觉她时日不多了，就答应姐姐说，好吧。妹妹立即开始播放带来的光盘，一会儿就听丈夫说，和电视讲的不一样，原来是修炼啊，我要修炼。当晚丈夫从梦中惊醒，告诉我有许多小灵体从他下身跑了。他照镜子发现脸色从绛紫色变红润了，他惊喜地说，师父管我了，我死不了了。我听了一阵，啊，书上讲的不玄啊，都是真的呀，我也要修炼，我要离开这里，这个世界太苦了。从此我们夫妻看师父讲法录像，学法练功，看书学法，开始了大法修炼。我知道了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答案，人从哪里来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又到哪里去。很快我体检报告上的9项提醒随诊的症状没有了踪影，什么结节增生的再也不用担心癌变了，上5楼6楼也不用因为腿疼打怵了，家里的医疗器械各种拔罐艾灸盒送人了，预疗卡艾灸卡不用去做了，师父都给我清理了，净化了身体，我精神十足，一身轻，真好。二，修炼让我的家庭和谐了。我和丈夫由于在常人中都担任点领导工作，特别是我从小是家中老大，我俩都很自我，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就是我们互相不服气，总争个理。尤其我受妇女解放、公平、平等等当文化思想影响，总觉得自己又挣钱又管家管孩子，付出多，没有得到期望的温情回报，对丈夫一肚子怨气。修炼前时常想，看走眼了，等孩子大了就离婚。 修炼后知道了，人与人都是缘分，尤其婚姻，应该按传统文化做好妻子该做的。从此，我心甘情愿地做家务，不再和他比干得多少。他挑剔饭菜好坏，尽力按他口味做。他无理指责，就想人家没打没骂，不就说说吗？就说吧。有时忍不住还口，但向内找自己，还是有怕人说的心，发正念去除这个不好的心，再也不会像以前生气一整天甚至几天了。有一次是个节日，我忙了几小时包了饺子，他进门，我煮好了端上桌，盛了饺子汤放旁边。他指责说，怎么没有粥？我回答，吃饺子哪有喝粥的，就喝饺子汤，吃包子才喝粥。他又说，谁让你包饺子的，浪费时间，以后不要包，我也不爱吃。我一下就火了，声音也太高了，爱吃不吃，不吃拉倒。心想，辛苦了几个小时没有感谢，都是挑剔指责，我还不伺候了呢。他一下意识到自己不对了，他说，咱两个修炼人干什么呢？我今天遇点事，心情不好，对不起。我这个后悔呀，怎么又没守住心性呢？这不是给我提高的吗？师父，我又错了。这样的事还很多，我从一说就火，到忍住不吱声，到心平气和，家庭气氛越来越和谐，再不会有解体的风险。我们互帮互修，共同精进，跟随师父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三，放下名利，亲朋好友明真相。随着学法深入，我明白了，大法不是让我们在人世间过好日子的，光修好自己不行，大法弟子承担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还得救众生，带领众生跟随师父一起回我们真正的家园。尤其亲朋好友，特别是父母、兄弟姐妹，更是和自己有很大缘分的人。母亲小的时候，父亲被划为地主，经历的家庭迫害阴影伴随他一生，怕心使他对我们修炼公开表示不支持。我们给他买大房子住，吃好的，用的都想着他，尽量多回去陪他，给他讲邪党的邪恶、大法的美好。特别疫情期间他被感染了，念法轮大法好，使80多岁的他恢复了身体健康。终于他让我给带上了大法真相护身符，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师父讲法，听大法音乐。我给来家串门的亲戚讲真相，他也不反对了。弟弟单位不景气，开不出工资，我们就给他比上班还多的钱，让他回家伺候母亲。亲戚邻居都夸这个儿子真孝顺，我们点头称是，不多解释。母亲住我们买的大房子，把自己的小房子给弟弟，我们附和说按传统应该的。弟弟有原来的不相信大法，现在能主动给母亲播放大法音乐了。亲戚只要来串门的，我都热情招待，然后找适当时机讲真相，带上礼物回老家，上门拜访亲戚讲真相，邀请好朋友见面，制造机会讲真相，同学聚会主动请客讲真相，对上门的各种装修工人、安装家用电器的人员，也都想方设法让他们明白真相。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只需我动动嘴、跑跑腿，威德却给了我们。当然也有怕心不退的、不理解的、不听的、翻脸不联系的。我知道自己需要再精进，修好自己才能救更多的人。十年的修炼路，得到身边许许多多同修的帮助，明慧网上未谋面同修的交流文章使我受益匪浅。一路走来都是师父苦心安排，师恩浩荡，弟子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 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